四个人一起朝魏一介这边就扑了过来。看来啊，一场恶斗是躲不过去了。陈奎顺手就抄起一只长板凳，双手横握，右腿膝盖抬起来，板凳猛然之间就砸下来，只听咔嚓一声响，又宽又厚的板凳顿时就断为两截了。陈奎将两截板凳顺势扔出，四个无赖杀步不及，统统被绊倒在地，来了个恶狗扑食啊！围观的人见状是捧腹大笑啊。陈奎不慌不忙的掸掸衣襟，拍拍手就说，今儿老子的手有点痒，都给我爬起来，谁他娘的再胡闹，老子把他的天灵盖抠下来盛酒喝。四个人爬起来，看着地上的两截板凳，立刻就傻了眼了。李三强笑几下，拱着手对陈奎就说，
小的眼拙，您是福，改日见您呢。
说完了扭身就溜，几个人跟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下楼去了。两位姑娘和两个男子朝这边走了过来，一个男子作揖就说，多谢诸位的相帮，不然小姐又要找事了，小的无法回去向老爷交代呀。大姑娘脸人见礼，她就说，
只怪小妹鲁莽，给先生惹了麻烦了。
梁清标回礼道，你家妹妹小小年纪，泼辣率直，功夫了得，不可小觑呀。小姑娘径直来到魏一介的面前，歪着头瞅着魏一介，然后一本正经的就说，
看你斯斯文文的，倒有些胆气，说出来的话铿锵有力呀。嗯，本姑娘爱听。
魏一介忙说，解人危难应尽之分，这帮人不是善辈，姑娘还是快快回家去吧。
怎么着，你怕啦？
小姑娘瞥了魏一介一眼，两手叉腰的就说，
本姑娘姓王名轩儿，今晚还要逛灯会猜灯谜呢，你也要去哟，正阳门见，不见不散啊。哼哼。
王学儿说着，拉着邻居家的姐姐快步的就下楼去了。
哎，这帮赖皮可恶至极呀、啊！若不是陈奎镇住了他们，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。
杨游龙拍着陈奎的肩膀就说，
诸位在场啊，俺顾虑多了，要搁以往啊，那十个龟孙子也让俺给揍扁了。
陈奎说着心里美滋滋的。
今晚咱们就别去看灯会了吧，我琢磨着那几个小子不会就这么算了。
切，怕他咋的，搂鼓叫就不种庄稼了。咱们一不惹事，二不怕事，这帮东西欺软怕硬，你要让他们给熊住了，会被他们欺到墙角旮旯的。没事。
陈奎说的是头头是道啊。梁清标也说，
是啊，陈奎说的在理呀、啊，灯会还是要去的，多加小心就是了。
说着几人离座，梁清标继续说，晚上在会馆吃元宵，明天我带你们去便宜房吃焖炉烤鸭，就在这条街上。新宝、虎子还有梁子，你们都是头一次来京师吧？
陈奎赶忙就说，俺也是第一次来京师，到底是皇上待的地界啊，比乡下那好玩多了那个。
几个人边走边聊，除了饭庄，不觉就走进了会馆的大门。西山的晚霞还未散尽，鞭炮声就陆陆续续的响了起来， 一阵紧似一阵。月亮还未升起，无数个二踢脚在空中可就炸开了，团团火光闪过，嘎啦啦响声不绝，是余音不断了。高大雄伟的正阳门楼在夜幕中像一块偌大的灰色屏障，矗立在大街的北端。有时刚过正阳门楼前，五个小瓮似的礼花瓶同时燃放，五束彩树般的礼花缓缓喷出，伴随着呜呜的闷响，五颜六色的礼花是越喷越大，越喷越高。飞起的各种礼花呀，在正阳门的上空炸开，像怒放的花朵一般，五彩缤纷，万紫千红，把正阳门楼映衬得美轮美奂，壮观无比呀！
点灯喽！
随着一声呼喊呐，从正阳门大街的北端，一声接一声的向南传去。陆续点燃的灯笼像一道洪流，从北向南迅速的蔓延过去。刹那之间，整个正阳门大街就成了红色的长河了，成千上万只的灯笼闪着红光，映红了夜空，映红了大街，映红了两旁的楼阁店铺，也映红了人们那热情洋溢的笑脸。满街的灯笼铺天盖地，多种多样，有方灯、圆灯、宫灯、串灯，有云灯、转灯、柱形灯，有盘形灯、八角灯，有六棱灯，有乾坤灯、鸳鸯灯、牡丹灯、莲花灯、八仙灯、菩萨灯、太极灯和八卦灯，还有福禄寿喜灯、五谷丰登灯、三阳开泰灯、吉祥如意灯、牛郎织女灯、嫦娥奔月灯、鱼跃龙门灯、天女散花灯、武松打虎灯，是十八罗汉灯。灯海之下，人头攒动，孩童们头戴虎帽，追逐戏耍，姑娘们呢，红衣绿裤，笑逐颜开，举子们蓝衫长袍，温文尔雅，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好奇。在宇班轩珠宝店门前的石阶上，梁清标和魏一介等人呢，正在饶有兴致的观赏灯会呢。新宝虎子和梁子东跑西颠，指指点点，比比划划，陈奎却站在魏一介的身边，不离左右。不知新宝何时站在陈奎的面前，指着北面激动的就说：“哎，快看，火龙哎！”大家转头看去，随着沉闷的鼓爪声，数条火龙上下翻滚，时隐时现，由北向南缓缓而来，人群开始向北移动着。梁清标一伙随着人群向前挪去，陈奎和魏一介呢，在大街的左手一家金碧辉煌的楼房前停了下来，仰头看去，一块偌大的横匾高悬于二楼的爆煞之下，“清兴茶楼”四个大字十分的醒目。一楼爆煞之上，砌有汉白玉的护栏，栏内设有亭廊，专为观赏街景所用的。清兴茶楼对面是戏楼，宽敞的戏台呀，设在二楼之上，面朝大街。戏台上张灯结彩，红灯高挂，偶尔传来丝竹声，大戏尚未开锣。街上的人群涌动着，戏楼下呀，一个赤膊大汉手握流星锤打着场子，流星锤喷着火星上下翻飞呀，人们纷纷的闪躲，腾出一片空地。古乐队呢围场子站定，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也已响起了。二武士身穿黄色武士衣，头裹金箍英雄巾，手舞八环五彩球，打着小幡上场了。 二人一个亮相，两条巨龙是腾空而起呀，龙头上的双睛是目光炯炯，神气活现，龙身上的鳞片是金光闪闪，光芒四射呀。随着彩球的上下翻滚，鼓爪阵阵紧随，巨龙似腾云驾雾，如翻江倒海，可以说是腾跃翻飞，快如闪电。随着呼呼声响，龙口喷出五彩火舌，龙脊射出绚丽的火花。随着龙头的上下翻飞呀，巨龙化作两条火花四溅，五彩缤纷的火龙，光芒耀眼炫目，四下里如同白昼的相仿。人群中啊，爆发出一阵阵的喝彩声。魏一介出神的看着舞动的火龙，火龙过后是舞狮、高跷、汉船。
嘿，看呆了！
一声喊，把魏介吓了一跳。魏一介收回目光，一看是一个小姑娘站在面前，正朝自己笑着呢。是王玄二姑娘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？魏一介问道。
我说你是不是贵人多忘事啊？中午在福来饭庄不是说好的吗？来这里猜灯谜，我找你好一会儿啊。
王玄儿边说边用丝帕试着额头的汗珠。魏一介无奈的笑了一下，打量着这位初识的小姑娘。她戴着一顶白色的兔皮帽，刘海下一双机灵的大眼闪着光，圆圆的脸蛋儿，尖尖的下颌，身穿斜襟直领狐皮裹边的绿色小袄，绿裤红靴，天真烂漫的神采呀，透出一股少女少有的执拗和傲气。对面戏楼传来了锣鼓声，大戏开场了。戏幕牌上写的是梆子腔、武松打虎。魏一介说，先看戏吧，是武戏。
嗯，还有吊睛白额大虫呢，哼，真好玩。
王学二翘着脚就说，对对对对对，先看戏，还有还有武戏看着呢，来劲呢。嘿，陈奎高兴极了。魏一介看看四周啊，身边只剩下了陈奎，别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丢了。王玄儿呢，蹦上石阶，挨着魏一介，他站定了。茶楼上白玉栏杆内的龙，茶楼上白玉栏杆内的亭廊里呀，一个服饰华贵的少年端坐在中间的椅子上，边看戏边欣赏着街景，七八个人站立两边。
武松上场了。
王玄儿说，梆子板胡的优美旋律伴着武声高亢的唱腔吸引着人们，喧闹的大街逐渐的就静了下来。
嘿嘿，我说丫头啊，也找了你半天了，哎，没想到你在这儿猫着呢。
李三站在石阶下，冲着王轩儿冷笑着。王轩儿只顾看戏了，听到话音，他低头看去，见七八个人正站在自己的面前，一个个斜着腿叉着腰，捏斜着眼儿，冲自己怪笑呢。王轩儿刚要说话，被魏一介一把就拦到背后。魏一介大声的喝道，你们这帮不知羞耻的东西，竟这般无理纠缠，是何道理呀？亭廊上看戏的人听到喊声，都扶着白玉护栏朝下观看。
妈的， 真是他娘的狗拿耗子，你多管爷的好事儿啊！啊，我说不给你点颜色，你不知道啥叫染房是吧？给我上！
李三挥着手说，几个痞子眼看着就冲了过来了。站住！朗朗乾坤，天子脚下，竟敢调戏民女，你们不知道还有王法吗？魏一介怒火中烧，义正辞严。
王法，打听打听，京师这地界，大哥李应士他妈就是王法。今儿个你是活腻歪了，让我看吧。啊！
王轩儿毫无惧色，一步上前，冲着无赖们就说：“
你们几个畜生，姑奶奶怕了你们不成吗？”
李三上前一看，呀哈，嘿，
小娘子够劲儿！
而后他要拽王轩儿的胳膊，王轩儿一掌过去，李三哎呦一声就蹲在地上了。他恼羞成怒啊，捂着脸就吼：“
给我打呀，打！没那个兄弟打了！”
王轩儿拉开架势，冲上来的两个人被他一脚一掌打倒在地，其他的几个蜂拥而上，把王轩儿团团的就围在中间呢。陈奎站在那里，眉头耸起，拳头攥得嘎嘎嘎巴嘎巴直响，用乞求般的眼神望着魏一介。魏一介也气得不行，这帮歹人欠揍，上！陈奎这时候如圣大令，他一个箭步就窜出了，垫步上前，朝着一个无赖的臀部飞起来就是一脚，那个人的整个身子就飞出去了，重重的就摔在王轩儿的跟前。王轩儿左脚尖勾起他的下巴，右脚飞起向他的脸上就踢起来，那个人哎呀仰面就摔在地上。王轩儿陈奎站在中间，一伙人合围上来，二人施展手脚，那真是来一个揍一个，越战越勇啊。痞子们仗着人多也不示弱，好一场的打斗啊。西楼上的锣鼓越敲越起，楼下的打斗也是越打越猛。街上的人们放着大戏不看了，都来这边瞧热闹了。有人就喊：“这帮歹人忒他妈可恨了，揍扁他们，对，打死他们，打，狠狠的打，妈的！”陈奎和王玄儿越打越顺手，几个痞子都被打倒在地，围观的人们也不住的喊：“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死他耶！哎，打死他们奶！”李三儿和另一个人从地上爬起来，像两只急眼的斗鸡，一起朝王玄儿这边可就逼来了。陈奎上前推开王玄儿：“王国家，你到那边去，让我来收拾收拾这俩龟孙子。”李三二人一起冲拳，拼命的朝陈奎的面门打来。陈奎不慌不忙，闪身躲过，两个人收力不及，一个踉跄就窜出去了，险些摔倒了。众人是轰然大笑啊！二人扭过身来，运足了气力，又向陈奎打来了。陈奎气运双臂，切开二人冲过来的拳头，双掌齐发，狠狠的就击到二人的鼻梁上，二人双双就飞出丈八远，日日啪，摔在地上了。